胡杨树。胡杨，只有胡杨挺立在塔里木河河畔40公里方阵一般横空出世，威风凛凛。无风时，他们在阳光下岿然不动，肃穆超然，犹如静禅，仪态万千，犹如根雕。世上永远难以匹敌的如此巨大苍茫而诡谲的根雕，他们静观世上风云变化，日落日出，将无限心事埋在心底。他们每一颗都是一首经得住咀嚼和思考的无言诗。劲风掠过时，他们分批的枝条抖动着，如同金戈铁马呼啸而来，如同惊涛骇浪翻卷而来。他们狂放不羁的啸叫，他们让世界看到的是男儿心，是英雄气，是泼墨如云的大手笔，是世上穿戴越来越花哨却越来越难遮掩单薄的人们所久违的一种力量，一种精神。远处望去，他们显得粗糙，近乎梵高笔下的旷工速写和罗中立笔下的父亲皱纹斑斑的脸，但他们都苍魂而凝重，遒劲而突兀。每一棵树都犹如从奥林匹亚山擎着火把向你奔来的古希腊男子汉。走近处看，每一棵树的树皮都皲裂着粗粗大大的口子，那是岁月的标记，是风沙的纪念，如同漂洋过海探险归来的航船。桅杆和帆上千疮百孔，每一处疤痕都是一处斜风加雷的奖章。每一棵树的树干都扭曲着，如同彪悍的弓箭手拉开强劲的弓弩，崩开一身赤铜色凸起饱胀的肌肉。每一棵树的树枝都旋风般直指天空，如同喷吐出的蛇心，摇曳升腾的绿色火焰。这样的树饱经沧桑，参悟人生，他们把最深沉的情感埋在根底，把最坚定的信念写在枝条，把要倾吐的一切赋予飞沙走石与日月星辰。这样的树永远不会和大都市用旋转喷水龙头浇灌的树，豪华宴会厅中被修剪的平整犹如女人刚剪过发的树雷同。我会永远珍惜并敬仰这种树，我摘下几片胡杨树叶带回北京，那是儿子专门嘱咐我带给他的。树叶很小，上面有许多褐色斑点，如同锈的痕迹，比柳树叶还要窄短甚至丑陋，但儿子说北京没有这种树。是的，北京没有。白桦林，我见过的白桦林不多，以前只在北大荒我们的农场和852农场见过。我们农场那片白桦林靠近七星河边，852农场那片白桦林就在厂部的边上。当初大概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片漂亮的白桦林，才会择地而栖，将厂部建在那里吧。在所有的树木中，白桦和白杨长得有些相像，但只要看白桦的树干亭亭玉立，树皮雪白如玉，一下子就把白杨比了下去。尤其是浩浩荡荡的白桦连成了一片林子，尤其是这两处白桦林都有几百年的历史，那种天然野性的气势更是白杨和其他树难比的。白桦林让人想起青春，想起少女，想起肃穆沉思的力量和辽阔双天的境界。在新疆，钻天的白杨到处可见，但白桦很少，所以当到达阿勒泰，朋友说带我们看看他们这里的桦林公园，我有些吃惊。但真正见到之后，第二天到喀纳斯湖旁看见白桦林，并没有一点惊奇。不是它们不美，是它们都无法和我在北大荒见过的白桦林相比。这里的白桦林大多长得有些矮，树干有些细，树冠又有些披头散发， 没有北大荒的白桦林那样高耸入云，那种铺铺展展的野性和那股苗条秀气的劲头都弱了几分。特别是树皮也没有北大荒的白，而且多了许多如白羊一样的疤痕，皮肤一下子粗糙了许多，加之枝条散落压低了树干，便更少了白桦林应有的那种洁白如云的气势。想起北大荒的白桦林，总会想起秋天白桦的叶子一片金黄灿灿，像是把阳光都融化进自己的每一片叶子里似的。雪白的树干在一片金黄的对比中便显得越发美丽。到了大雪封林的时分，雪没了树干老身，像是高挑而秀气的一条条美腿穿上了雪白的高筒靴，洁白的树干静静地在雪花的映衬下显得相得益彰，仪态万千。开春是我们最爱到白桦林去的季节，那时用小刀割开白桦林的树皮，会从里面滴下来白桦的汁液，露珠一样格外清凉清新。不管什么时候到林子里去，都能见到斑驳脱落的白桦树皮，纸一样薄，纸一样薄，但韧性很强，而且雪一样白，用它们来做过年的贺卡最别致。只是那时我们谁也没想到。后来看普里诗文的《林中水滴》，他描写雪中的白桦林时忍不住问，他们为什么不说话？是见到我害羞吗？雪花落了下来，才仿佛听见簌簌声，似乎是他们奇异的身影在鱼鱼私语，便想起北大荒的白桦林。并不是因为青春时节在北大荒涂抹上人文诗画的色彩，确实那里的白桦林与众不同。我们那时的生活是苦楚而苍白的，但自然界却有意和我们做对比似的，那白桦林是那样清新夺目，在艰辛之中诗意的生存并没有完全离我们远去。有些树木是难以入画的，尤其是油画。列维坦画过一幅油画《白桦丛》，画得很美，但不是北大荒的白桦林，而是阿勒泰和喀纳斯的白桦林。因为画的枝干瘦小，枝叶低垂，没有北大荒那种高大粗壮、枝叶钻天带给我们的野性，和那种树皮雪白的独特带给我们的清纯与回忆。不知852农场那片白桦林现在怎样了？几年前，我们农场七星河畔那片白桦林已经没有了，彻底没有了。说是为了种地多挣钱，便都砍伐干净。那么大一片漂亮的白桦林，说没有就没有了。那一排钻天杨。40多年前，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我搬家到陶然亭南，那里建了一排排红砖房的宿舍，住着的都是修地铁复员转业落户在北京的铁道兵。之所以从城里换房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很清静，而且每户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小院，走出那片宿舍有一条砂石小路通往大道，那里有一个公交车站，可以乘车坐几站到陶然亭，再坐一站就到了虎方桥。公交车站对面马路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卖些油盐酱醋，同时监管每天牛奶的发送。买牛奶需要事先缴纳一个月的牛奶钱，然后发一个证，每天黄昏到副食品店凭证取奶。母亲那一阵子大病初愈，我给她订了一袋牛奶。由于每天到那里取奶，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店里一共就两位售货员，都是女的，一个岁数大些，一个很年轻。年轻的那一位刚来不久，她个子不太高，面容清秀， 长得纤弱，人很直爽，快言快语。熟了之后，他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
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他让我帮他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他想明年接着考。我鼓励他，对，明年接着考，有这个心劲儿最重要。他又听说我爱看书，还写点东西在报刊上发表，对我另眼相看。每次去那里取奶或买东西，他都爱和我说话。有一天我去取奶，他特别兴奋，有些神秘兮兮地问我，
今天在虎坊桥倒车，看见路旁的宣传栏里用毛笔抄着两首诗，上面写着您的名字，那诗真的是您写的吗？
他说的那个宣传栏是诗刊杂志社版的，那时候诗刊刚刚复刊，工作人员会从每一期新出的诗刊挑选一些诗，抄在大白纸上贴在宣传栏里。这个宣传栏和当时光明日报的报栏相隔不远，成为虎坊桥的两大景观，常会吸引过往的行人驻足观看。百废待兴的新时代，一切都让人感到有种生气氤氲在萌动。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组诗，也是唯一的一组，没有想到他居然看到，而且比我还要兴奋。他对我说，
您要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就好了。
我觉得他的嘴巴挺甜，在有意地恭维我，但很受听。那时候买麻将要证，买香油要票，带鱼则只有过春节才有。打香油的时候都得用一个老式的长把小吊勺作为量器，盛满之后通过漏斗倒进瓶里，手稍微抖擞一下，就会使盛进瓶里的香油的分量大不相同。每月每家只有2两香油的定量，各家打香油的时候都不错眼珠的紧盯着，生怕售货员手那么一抖擞自己吃了亏。每一次我去打香油，他都会满满打上来，动作麻利。每一次我去买鱼，他会把早挑好的大一些宽一些的带鱼从台子底下拿给我，我感受到他的一番好意，那是那个时候他最大的能力了。除了书和杂志，我无以相报，好在他爱看书。他说他以前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我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他看，或者索性送给他，他几乎比我教的学生大不了一两岁，所以他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知道他姓冯，管他叫小冯同学。有一次他看完我借给他的一本契诃夫小说选，还书的时候对我说，
以前我们语文课本学过他的变色龙和万卡。
我问他读完这本书最喜欢哪一篇，他笑了，
这我说不上来，那篇跳来跳去的女人我没看懂，但觉得特别有意思，和以前学的课文不大一样。
我妈管这个副食店叫小铺，这是上一辈人的老叫法，在以往老北京大一些的胡同里都会有着一个或两个副食店，方便百姓买东西，要是一个街巷没有小铺，总觉得像缺了点什么。所以小铺里的售货员和街里街坊很熟络，街坊们像我现在称呼小峰同学一样，也是对售货员直呼其名的，这是农耕时代的商业特点，小本小利，彼此信任。年纪大的那位售货员指着小峰对我说，
副食店刚建时我就来了，那时候啊和他年纪差不多，这一晃10多年过去了。